大家好，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9:35，将焦点转向双城论坛和课题模式。台北市长柯文哲顺利地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他提出的15新观点，两岸一家亲，被认为是务实弹性。但是呢，有人批评柯文哲等于是被纳入92共识的框架，遭到了统战。这次的双城论坛，柯文哲有哪些得失呢？而柯文哲说，本次的双城论坛是民间先行，政府支持，这个所谓的柯P模式是否真的可行？而这是否能够作为台湾政治人物未来处理两岸关系的基础呢？在这个话题上，我们依然请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邓中坚，还有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来为大家进行分析。两位大家好。那此外呢，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今天讨论的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那么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柯教授，邓教授，这次这个柯文哲呢，他的本次这个双城论坛之行，他的得与失分别在什么地方？
我想如果这个得失其实应该有一个基础，事实上这个很难去定论。不过我们如果是得来讲，就是在事前大家这个觉得双城论坛已经可能没办法举行了，所以对柯文哲来讲，他我想他唯一得的其实就是能够举行双城论坛。因为这个双城论坛，无论我想就这个所谓理论面，从实质面上来讲，其实都是柯文哲很想要推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柯文哲在第一次接受这个大陆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事实上他的偏重义务，虽然他提到了我尊重或了解或者是过去所做的各种协议啊的这样的看法，但是他强调的他是义务共识。那么可是在第二次谈话的时候，至少他做到一点，就是他了解还有尊重九二共识。第一次他谈都没有谈，他只提到说大家知道没有两个中国啊，一个中国不是问题啊。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他的变化其实是他希望能够有双城论坛。当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其实他也未必排斥双城论坛，但是他建立的一个很最基础的就是九二共识。那么因此如果看到甚至看到他们彼此间达成的协议或者是接触的这个层次上来讲，其实都无法跟过去相比。所以如果真的是说得，就是让这个关系持续下去。
是好的，谢谢邓教授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同样也要请您来分析一下柯文哲的这个得与失。而且呢，所谓的另外请教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柯P模式是否真的能够成为未来蓝绿阵营的政治人物面对两岸关系的做法？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赖清德他也说了，他说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必须要一个前提，这个基础呢，就是要建立在中国当局要撤除对准台湾的导弹的前提之上，才能够被台湾人民所接受。您觉得这样说法是否有道理呢？
我想回答第二个问题。我想柯P模式大概不可能成为未来民共之间的一个交流基础，因为北京本来就是希望用柯P来这个压迫民进党，所以它只是个工具而已，它并不，也就是说这样的议题只是个工具啊，并不是它的目的。它最后目的还是希望民进党能够接受九二共识，甚至进一步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所以我看是不可能。所以柯P得跟失啊，我想要柯P自己去定位哈。但整体来讲，就是说他的得其实等于是他的失啊。怎么说呢？因为从他的得可以看出来，他的整个台北市的这个对外交流，他是非常依赖上海，依赖中国大陆。那如果以这样的发展来看，现在只是一个起点而已。未来我看他受制于北京的还非常多，包括像2017年的这个世界大学运动会啊，像这个我相信也可能在很多方面他需要北京方面的支持。那总体来看，就是说这一次可以看出柯P其实是更急着要去中国，而不是反而是中国对城市交流还没有像他兴趣那么浓。那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策略的这个运用上啊，短期来看柯P是有一点获得了，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再继续就是没有回头路啊， 继续还要再付出更大代价，而且我想背后北京一定会在逼压迫他更进一步来接受九二共识，或者包括一个中国原则。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是，好的，谢谢教授分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毅。那么首先还是想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您刚也提到，就是说科批模式是可能不太会为这个民进党跟共产党的交流所接受，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显然共产党方面是还蛮满意科批这次的这个做法，因为相较于之前高雄市长陈菊、台南市长赖清德到大陆去访问，可以说这个他们都还蛮宣示台湾的立场跟主权呢，就是大陆也觉得面子不是很好看这样子。但是这一次的话呢，这个科批可以说至少他们给了科批很大的面子啊。当然另外也有这个当科批回来之后，也有独派深绿的团体到台北市政府去抗议啊，这个科批主张的这个两岸一家亲的说法，那说科批骗票，那科批就是说他没有骗票，他说就算是骗票也是从头骗到尾，他没有改变过，因为他从选前他就开始主张两岸一家亲，他选所以他当选了，他选后他打主张这个两岸一家亲，他也的确是始终如一。那您怎么看这样，就是说虽然您觉得科批的模式应该不会为民进党所接受，但是会不会在这其中还能找出的一个折中点？
是这样，我觉得北京方面对于科批是应该没有那么满意，但是至少接受了，主要是因为相对于过去北京的定位，他可能认为他是深绿，至少他心灵层面是深绿，所以如果能够尊重，而且谈既有政治基础，对北京来讲他觉得可以了，他至少觉得柯文哲往前靠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他透过这个上海市长杨雄也在第二天有问他提到九二共识，柯P没有回答，还用义务观点，到最后一天请吃饭的时候，回请的时候，杨雄就没有出席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表示对柯P有一点点不满意。好，所以柯P又在那整个讲义务观点，这其实不是北京要的东西。但是他回来以后，深绿的去对他抗议，我觉得这对柯P反而是保护，让北京知道说柯P做的其实也不容易了，因为台湾内部有很强的反对力量，不是柯P能够完全控制的。所以我认为说，但这个将来能不能成为民共的这个互动模式之一，还要再看看明年假如蔡英文能上台，好，那假如明年还要看明年的气氛，假如中国大陆他自己内部陷于内忧外患，他无法来处理太多问题的时候，那也许做某种程度的妥协，也许科批模式就可以用。那再反过来讲，如果蔡英文上来以后发现整个事情不好处理，而且必须要仰赖北京的话，那也许他会考虑到科批模式或许也可以思考。所以我认为未来还是要看这个整个形势，整个内外在的形势，两边对内外形势的这个承受力。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一下请教邓中坚教授，就是今天大家您刚也提到这个一五新观点，就是科批所提出的这个一五新观点，那他在上海的时候也是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么当然上海市长杨雄还是重申九二共识，那么有人认为说这是九二共识，柯P他自己或许也认为，就是说一五新观点可以抗衡九二共识，甚至可以有可能取代九二共识。但是有些深绿的人呢，就觉得说，第一个，你这个承认这个，你说这个两岸一家亲根本就是被统战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说尊重了解九二共识，那其实就也是落入到大陆的圈套里面，就是大陆想要的东西。那么究竟一五新观点，您觉得是可以抗衡九二共识，或者取代九二共识，或者是一五新观点其实是落入九二共识的，就是独派所不满的这个地方？您的观察？
我想在一段时间之内，一五新观点或者一五共识是不可能存在，或者说成为一个新的模式的，因为就在之后，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华府就讲了，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其中特别强调了一个，就是说，要不是这是九二共识，要不然就是走历史的倒开历史的倒车。隔两天之后，这个副主任又开始讲了，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倒车等于做了一个诠释，就是说两岸关系必就会走向很崎岖，而且这个甚至会这个带来这个不可预测的一个 状况。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这样子来讲的话，那么中国大陆对于这个九二共识是很坚持的。那我们再回想一下，在2008年，马英九总统当选的时候，当时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跟美国的总统小布希通了个电话，事后特别是由国家安全顾问 Hadley 举行了这个记者招待会，强调这两位这个总统啊同意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么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中国大陆不可能在这个九二共识这个方面做退让。那么我甚至可以在这里大胆的预测，9月份习近平跟奥巴马会面，是不是他会同时再提出来说再一次的确认九二共识？那么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因此我觉得说回答您刚问题，就是15新冠的一个共识，这个是柯文哲讲的他自己很好，觉得很好，但事实上怎么样，我们大家尤其研究这个两岸关系的，研究中国大陆的，都会有同样的认为，就是说他还是不能盖过九二共识。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嘉义。
好的，谢谢博弈，也谢谢这个邓教授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来电，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黑龙江的顾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顾先生您好。
我台湾人呢，我告诉你们呢，你们最没有资格谈抗战的这个历史。像李登辉说的没错，台湾人在抗战期间就是汉奸，他们在帮助日本打中国。告诉黄耀义，你不要误导听众，你看了开头宣言了吗？看这部电影了吗？那部电影没有篡改历史，好不好？记住了，没有篡改历史，你们台湾人就是汉奸。
嗯，好的，谢谢黑龙江的顾先生，我们待会请这个台湾的嘉宾来回应一下所谓这个汉奸的问题啊。那么对关于这个所谓以毛泽东来换蒋介石，对于这个历史的定位是否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彰化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我说对那个说我们是汉奸，我觉得很不同意，因为我怎么说我们是汉奸？当时是当时是统治，所以才那个。这是历史的悲剧。喂，
是，好的，谢谢彰化的陈先生。我们接下来请高雄的杨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杨先生请说。
那个台南市长那个赖清德啊，说把那个什么什么飞弹撤销，对，笑话啊！你为什么不叫民进党和李登辉把那个台独纲领撤掉呢？那你不搞台独，人家飞弹是对付你的吗？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天到晚睡做梦都想搞台独啊？你台独纲领怎么不敢取消呢？你叫人家飞弹取消不是笑话吗？你赖清德也一天搞台独啊？李登辉说台那个日本还是他这台湾人的祖国嘞，钓鱼台也是日本的嘞，对不对？你叫飞弹撤销，你为什么台独纲领不撤销啊？你赖清德你要检讨嘛？小孩子吗？人家中共不听你的啦，你要把台独纲领撤掉啊！你非但是对台独，
好的，谢谢高雄的杨先，我们听到您的说法了。啊，我们现在我们请严建发教授来回应一下哈、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来电，包括刚才黑龙江严先也非常这个强烈的言辞来批评台湾人啊、您的看法怎么样呢？
因为前面有一个观众已经替我这个回他的好，所以我就不要多说了。因为这种问题大家冷静谈，不要搅起这个情绪啊。我想我们刚才就在谈的就是一个历史脉络的问题，就是说你既然叫做开罗宣言，你如果说是谈譬如说中日的某个什么什么战役，那我们就没话说。但你既然叫开罗宣言，那开罗宣言这几个主角里面确实蒋介石是一个重要的主角嘛。好，即便台湾有很多人不喜欢蒋介石，也不能抹杀这个历史事实嘛。那你任何的戏剧哦，它有它的要表达的意思，但是基本事实不能变。好，所以我想大陆这个朋友应该是冷静的看这个问题。高雄杨先生这个说法哦，我不大能同意啊。就说不管你今天主张什么主义，绝对不能被用武力来威胁。好，不管说你有没有台独党纲，你喜不喜欢它，这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每个党的这个政见。但也不是说你台独党纲就一定要被威吓啊！ 我想这没办法解决两岸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杨先生，你作为一个台湾人，你讲这种话啊，你等于是站这个支持的这个北京对台用武的这个口实，我觉得这不是很好的一个说法。
是，好，谢谢林教授。那我同样来请教一下邓教授哦，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说法。那当然，我们讲到这个高雄杨先生的这个部分，我也想到他说只要你不讲台独，那飞弹自然不会对准你。不过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中国内部有很多人其实也是批评说，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一个两国论了。尤其像之前我们这个洪秀柱讲的这个，让大家觉得有点吓到，说不能讲中华民国，因为这就是两个中国啊。那所以有人也认为这是法理台独。所以今天台湾是否变成说我一定要承认我就是台湾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才有可能会被撤出飞弹的。
我想今天吉林市中国大陆也不敢讲这句话出来，对不对？他就是讲说我们都同属一个中国嘛啊，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吉林中国大陆的当权者他很注意。不回到刚刚提到的这个开罗宣言，9月3号才放映，所以我们谁都没有看过，就内容如何，我想不是任何人可以批评的。那么他究竟会呈现怎么样的面貌？其实这个骗子主要内容是讲一个破译电码的这个人为主角啊，所以这个是严重了大陆这方面。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汉奸的问题，我觉得在二次大战期间或者在日本殖民期间，在台湾的汉人或原住民是二等公民。为什么呢？我会讲这个东西。第一个，这你只要不是日本人，你能读到公学校，也就国小毕业，那已经是托天之大幸了。更不要说去读初中，那根本又极少数。读到高中绝对是士绅阶级以上，读到大学那更是望族啊，这个当地的这个。所以大多数的台湾人在日据时代或者日本殖民时期，其实他是二等公民，日本人从来不把他当作一个平等对待的。我说是日本殖民政府，日本政府。当你说人民与人民之间，大家可能都是邻居，可能在某种状况大家很能够互相友好的这个交往，但实际上台湾在经济上就是供应日本稻米还有糖的主要的这个基地。所以今天台湾的这个经济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都是日本时代留留下来的。因此说这个汉奸，我就说太严重了。我相信这个台湾人民他只有自己的一个意识看法，绝对是不同于日本的，除了少数之外。
而且我相信，如果以这样强烈的言辞来批评台湾的这个朋友的话，恐怕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差距呢，跟那个间隙只会越来越大。
对，
是的，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的是高雄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你好，台湾同胞，从日据时代，台湾被日本占领的时候。就抗日抗战了40年，从那个张八连事件就是新化事件，日本人屠杀了台湾人多少？日本人屠杀了台湾人20几万。八卦山战役，台湾义勇军被日本人屠杀了也将近10几万。你都为这个日本狗杂种说台湾人没有抗日，简直是胡说八道，侮辱我们台湾人抗日的精神。
是，好的，谢谢高雄徐先，我们听到您的这个愤怒的这个之声了。我们接下来请河南的史先生发言，您看吧，请您简短发言。史先您好，请您以30秒简短发言。哎，好，可能史先的这连线有点问题，那我们最后我们来请这个邓教授最后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哦，就是刚才这个徐先他也非常的愤怒，提出所谓这个在台湾的跟日本那个统治时代的一些的问题。不过我们这个主要我们今天主题讲的是科批的模式啊，从台湾有这么多不同的历史的角度、历史的包袱，还有不同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统治的时期，或是不同的血统的关系来看，台湾在对于中国大陆的交往上面来讲，到底有什么样一条可行可以走的道路呢？是这个科批的模式吗？还是说一个比较走向自己主权的坚持主权的一个方式？还是说比较朝向一个统一的道路呢？
从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观点上来讲，有些地方是要保持一个模糊的。那如果两边在一个基本原则之下能够这个继续交往，其实对彼此间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比如说你今天回过来比对比不一样的，就是说中日关系虽然剑拔弩张，可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事实上两边还要继续的去交往， 比，不管是中国大陆，他最后还是要跟这个习近平，最后还是要跟笑脸，跟这个安倍见面。那安倍也要想尽办法，在他八一四的这个声明当中平衡了，表达出来了。哎，所以这点上来讲，我是给我们一个参考，就是有时候模糊，但是共同发展是好的。
是，好的，谢谢邓教授。我们最后来请这个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做总结，严教授。
是，我想我们来看历史哈，就是要尊重哈，尤其在一个民主化的这样一个浪潮底下，那对于过去每个人的不同的遭遇经验都给予一种谅解跟支持，我想这样大家才能够携手走向共同的这未来。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那么同时更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博弈还有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严建发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也感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的邓。